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七章。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就被这句话抓住，就想到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也看过很多的人。神要刑罚当时代的人，不是说当时神要刑罚当时代的人，就当时代的人所行的已经没有办法。这个活下去也没有做人的价值，也没有符合神造人的原则，所以人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不得不落在神的一些律例的里面，就变成说这样的人必须要被毁灭，就是神不毁灭他，杀人者有一天仇人也把他杀掉，就这些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说上帝残忍不残忍，就是假如说上帝没有这样一个自然律，有没有？没有这样一个自然律，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永远给他活着吗？永远活着，不是一天到晚就这干伤天害理的事吗？所以我觉得是人在那个时代会灭亡，这是一个人自己所行的所招致的一个后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还是有恩典。什么恩典呢？要挪亚造个方舟，凡是在方舟的里面就可以躲避洪水毁灭的刑罚。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挪亚按照神的这个定规心意造了个方舟，我觉得这边这句话不是多余了吗？神要他们一家人进，全家人都进方舟，会不会多此一举啊？我突然想到，今天很多人好像在听神的话做一件事，他只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从来没有进入神要他做这件事情的心意，在侍奉那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就上帝要他，比如假如说上帝要挪亚造一个方舟，假如挪亚整个的心思意念再怎么样呢，再把这个方舟虽然尺寸告诉他的，样子可没有告诉他嘛，他要设计成一个非常流线型非常美观艺术，他以后就是去完成这个神要他做方舟的工作，做得好得不得了，可能怎么样呢，可能不是一百年，可能五十年就做好了，但是怎么样呢，他的重点只在把方舟做得好，他自己根本从来没有想进去的话，就算他把方舟做了再好，他也没有进入神要他做方舟的心意。我回过头来想想，上帝为什么要发命令要我们服侍他呢？所以要我们服侍他的目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要把说要服侍神啊，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在做得好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呢？在做得好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在做了好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到神要我们服侍的一个真正的心意。其实神要我们借着侍奉，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让我们对神的大能更有体会认识。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完全靠着自己，我觉得这样做才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好。甚至于什么呀，在所不惜的要跟同工闹翻，在所不惜的要跟其他人对立，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这样做，才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好。我不相信你们其他人比我更能干，你们其他人的方法比我更有效，对不对？是吧？宁愿结果怎么样呢？生这件事情做完了，只是显露了自己能干，但怎么样呢？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有长进，神的荣耀也没有彰显，人也不一定得着益处，对不对？哇，你看，今天我们放眼看去，我们自己在礼拜堂里面有服侍过一些事情以后，慢慢就在想说。难怪神要吩咐挪亚跟他一家，你们都要进方舟，不要忘记了，你盖方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进。我盖这个方舟的目的不是显扬你会盖方舟，我要挪亚你盖方舟，这个方舟乃是可以让有一些人在刑罚的时候能够得到恩典。我觉得神真的 这样的心肠我们能不能体会？当然方舟一定要盖，一定不能给它漏水，是不是这样？方舟也一定是要长是多少，宽是多少，高是多少，神已经讲了一定是这样。你盖成什么形状不是个重点，只要不漏水，按照这么长宽高一间一间这样的盖，对不对？让这个人也好，这个动物也好，这个飞禽也好，走兽也好，是不是能够这个正在能够在里面大水淹地的时候可以得以存留余种，以后可以在地上可以繁衍在全地上。这一个目的是方舟，盖方舟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人可以躲避，让人可以在这个方舟里面得蒙保守和拯救。自己不愿意进去，那么盖这个方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警惕，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神要我们服侍，我们不要把重点只是摆在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好，我怕别人把我做的事情是搞砸了，所以我就哇有很多的步骤，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有很多的什么，到最后这件事情我就是做了很好，就像挪亚方舟盖了很好，我却没有进到方舟里面，就没有得着神要挪亚盖方舟的真正的心意，这也是一种可惜。假如我们把所有侍奉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却没有办法在神借着神要用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人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成长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不像挪亚盖了方舟又进到方舟里面去。或许我们可能没有听见神对挪亚的吩咐，也对我们吩咐，孩子，你这个侍奉完了以后，你自己要进入我要你这样侍奉真诚的心意，不然那这是可惜的。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做执事的时候很热心，等到他执事一不做的时候呢，礼拜他做礼拜人都不看见，不是这样吗？他做执事，他执事做执事，不管是做一年做两年，在那边是苦撑待变的，还是欢欢喜喜的，还是显露他自己的个性啊，彰显他自己的本事。假如两年的执事做完以后，怎么生命没有长进，甚至是好了，我今天礼拜堂职分没有了，我可以轻松的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就不来。那么他这两年的侍奉，对他来讲意义是什么呢？用比方来打，就好像说什么呢？挪亚把方舟盖好了，他自己不愿意进方舟，这是我今天读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洁净的七公七母，其实洁净的是用来这个献祭的，洁净的是用来献给神的。那么要七公七母，不洁净的怎么样呢？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其实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物种比洁净可以献祭的物种要多得多，是吧？整体来讲，这个活物也好，走兽也好，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不洁净的虽然只有一公一母，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我是说，从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属实的我们不能缺，但是要献给真正完全可以献给神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比例到底是什么？7:1还是1:7？7:1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归耶和华为圣的是7分。有的时候我们难免在世界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沾染世俗的东西，这个比例比较少的话，当然我这样讲有很多人就说了，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是这是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属灵嘛，能够有7:1就已经是不错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挪亚听到神的吩咐存留物种时候的一个比例。因为这个七公七母洁净的是要献祭的，不是这样吗？ 那么刚才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有个姐妹她说，那为什么不洁净的要带进去呢？所以我是说，不洁净的只是不能够献祭，但是在上帝创造整个的生物链的里面，这个不洁净的这一种的生物是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的体会啊，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啊，你自己好好读圣经，神也会给你有一些看见或有点感动的，是这样。第三点我在这边要分享交通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蛮有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些活物、动物、地上的昆虫怎么进方舟的？挪亚去哪里找到这些东西啊？虽然神吩咐挪亚要让这个洁净的嘛七公七母，这个不洁净嘛是这个一公一母，就算挪亚去找，找得齐吗？就算挪亚不去找，就算挪亚不去找，他站在方舟的进去的门口，他要算哪些已经进去了，他记录吗？哪些那么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已经进去了？假如来这个两公两母不洁净的同样一种东西来了两公两母的话，挪亚会记得住说这一公一母不洁净的已经进去了，记得记不得？其实我在想，有的时候神吩咐这个挪亚做的，到最后还是神自己在做。我在侍奉的里面常常体会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在做，事实上根本就是神在做。所以我到这里，我在我心里面只有这样一个领受，只有神在做。上帝造了多少的物种，挪亚知道哎。今天已经世界那么久了，我们还说发现新的物种，什么新的物种早就有了，上帝造的时候早就有了，只是人还没有遇到它，没有发现它而已。不是这样吗？叫挪亚去找，他怎么去找那个？我说在我里面还只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上帝让这些他所造的这些动物，他有本能，上帝可以造他们，上帝在他们里面启动一个什么程式我不知道，反正不洁净的一公一母来了以后怎么了？这一种各从其类，这一种的其他的这个一公一母就不会来，他变成这样，不然问题没办法解决嘛？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到最后只能够真正里面的一个领受，有很多的事情虽然是神吩咐这个挪亚的，但是只有神自己做，才会挪亚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好。这是一部分，挪亚要造方舟，上帝没有说有就有，没有，这有些工作就是挪亚真的要亲手一斧头去砍树，是不是？这个一次一次的推爆这些木头，能够把它做成板板以后做成这个，是非要挪亚自己做的。在我们侍奉里面，有些本来就是我们尽本分，但是侍奉里面是神吩咐一些事情，是神他自己做的。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能够夸口的有多少可以指着基督夸口？保罗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使徒，这么有能力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过的这一位，他到最后怎么说呢？他不是没有才干，在他没有悔改信耶稣以前，他也是很有才干，到处拿着这个祭司长的文书，可以去捉拿人下监。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他比同样年龄的人，比耶和华就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可以用自己才干去做很多事情的人，但他真的遇到主以后怎么办呢？他发现他夸口是指着基督夸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基督做的话，他能够做什么？但你看看今天多少人，一讲侍奉，就在夸他自己，我办了几个神学院，我办了几个孤儿院，我开了几个教会，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吗？我们这些东西是要讲这些东西，让人们知道我们很能干，还是我们讲这些东西真的是指着基督夸口？因为真的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到最后发现，虽然这个侍奉是神托付的，但是最后谁在做呢？是神自己在做。 就像挪亚，神吩咐他要带进这些东西，各从其类，一公一母的圣洁，这个洁净的要七公七母。假如不是上帝做，挪亚没有本事做。就让我能够想到，今天我们很多师父也说，师父你要去忏悔，对不对？其实真正没有圣灵感动，人不会口称耶稣是主的，他不可能信主。所以怎么样？等到一个人信主了，你不要说我口才好，是我带他信主的。这个话是我带他信主的，这个话不要讲，是我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是圣灵感动他的。神在做。当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有喜乐。我们表神啊，你给我的这个工作太难了，是我不能做的。上帝不知道吗？你不能做，为什么要吩咐你呢？至少要预先告诉你，在方舟里面还有这些东西，你不要怕啊！一进去后碰到个什么不接近的东西，你不要怕，是不是？神先预告他，让他先预知他，对不对？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好的嘛？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你吩咐的我做不来，什么传福音到各地各方各族各民，谁有本事啊？神会做。我们只要忠忠心心的做我们能做的这一份，站在像挪亚一样站在方舟的门口就好了，然后听神的吩咐，你全家人要进去。我真的不晓得在这边次序是挪亚一家先进去呢，还是这些动物后进去，还是动物通通上完了最后一个上去了，他上去关门啊。这个东西我们大家把问题看得比较真实一点嘛，是不是这样？假如挪亚先进去的话怎么样呢？听到有点雷声了，发现不对了，不对了，要关门了。万一还有几只各从其类的还没上去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我想的哈，大家不要把我想的分享的当圣经本身啊。我相信挪亚是最后一个进方舟，他进了方舟也说关门就关门，没有一只被关在外面的，通通进去了。我不晓得挪亚在看到七公七母一公一母各从其类的东西进方舟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多么的感恩，他心里面有多么的赞美这位奇妙的上帝。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了他不能做的事，而神又吩咐他做。那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来说，我做的荣耀算你的。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受？主啊，我没有做什么，哦，原来是你跟我分享你的荣耀，你跟我分享你的能力，你能力做的事情有一部分是算我的。什么叫与神同工啊？与神同工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在那边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常常在这样想，就是一个孩子他根本小时候根本不会做这个模型飞机或者飞机模型，结果怎么呢？但是呢，这个哇，看到有这个模型飞机、飞机模型在天上飞的时候怎么样了？小孩也很兴奋，要买回来，对不对？是不是啊？爸爸跟他讲的，孩子，我跟你一起做。结果什么都是爸爸做的，到最后飞上去了以后，怎么讲呢？爸爸就说：“你看，我跟我的孩子一起做的。”今天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 sense。但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吩咐挪亚，而神自己做，到最后，好像是挪亚完成了神的托付，事实上是神做的。挪亚只是忠心的在方舟的门口，等到这些这个各从其类的东西都进去以后，他才进去。神要他关上门，他就关上门。神就把他关在里面了，他也进去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门是上帝关的，这个更 make sense 了。为什么呢？这个来奇不来奇，挪亚不知道，上帝知道，是不是？以后神就把挪亚关在，所有的东西都进方舟的都关在方舟里面。我不晓得刚刚关下去的那一刹那，雨们也还没有下。雨的声音也没有，船面也没有飘起来，我不晓得在里面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啊。大水在地上是到底十天以后船才飘起来呢，还是二十天以后船才飘起来呢，是三十天以后船才飘起来呢，还是四十天以后啊？四十天以后这个全员统统裂开了，天上也敞开了，雨统统大雨下来，四十天以后这个水才漫过一切最高的山林，有十五肘，举来讲哈，所以到那个时候船才飘起来，在地上飘了一百一十天，最少我这样讲哈， 最少漂了110天。关的那个时候到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一关上就下雨，还是关上以后2天3天5天了才下雨，好像圣经没有记。我们就算一关上就下雨的话，他在那个方舟的里面还没有飘起来以前，不知道他的感受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神的话怎么说事就怎么成，但是在事没有成以前，门都关了，我们在里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神有应许，我们还七上八下，已经在方舟里面了，还七上八下，是不是？就主怜悯，但是我相信到底突然水越涨越高，他这边很意思，水越涨越高，水越涨越高，水越涨越高，这时候怎么样呢？等到船飘起来的那一刹那，方舟是木头做的，外面的人听到在喊救命的时候，我不晓得挪亚的心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很人性化的，第一震动啊，要为地震祷告，人有饥荒啊，这个要为这些人，就是非常人性化的。其实这些东西怎么？这些东西是末世必须要发生的事，不是吗？挪亚在方舟里面怎么样？他把门再打开，他去救他们吗？把救生艇从上面丢下去，再这样做吗？我真的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是心比较冷了，没有感情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也不怕人家说我没有人性。地震了，饥荒了，末世必有的这些事情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点心像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面一样？主啊，你的智慧何其难寻。我们可以表现的，我们可以表现的很人性，让人觉得我们很怎么样，但是挪亚在方舟里面难道没有这些人性方面的东西吗？他耳朵里面听到外面有人声喊救命啊，挪亚，我们那时候错了，没有把你开方舟。他怎么样？他是要打开方舟的门啊，再去接他们上来，还是什么呀？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既然神所做的，我们也在救恩的里面，到那一个关节点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在方舟的里面听凭神的意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意思就是说方舟外面的是挪亚，那是我的事啊。今天我们常常不想被上帝关在一个神的心意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呢？到最后常常是我们自己成为破坏上帝心意的那个人。我们集体祷告。